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许成南。我们今天节目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澳专教育移民有限公司的移民代理包尼，为大家呢来介绍一下从今年7月1号起生效的移民新规定。包尼上午好。
上午好，大家好。
嗯，非常感谢您今天上午做客我们的节目。那听众朋友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13007993231300799323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咨询任何同移民事务相关的问题哈。宝妮说到啊，从7月1号起生效的移民新规定蛮多的哈。那我们在澳生活的移民比较关心的哈，可能就是这个家庭团聚类的签证了。那首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哈，从今年7月1号起的话，这个有关家庭团聚类的签证规定有哪些新的变化呢？
其实最重要就是说关于家庭团聚的话，会说重点就是我们比较多用的父母移民啊，配偶移民，还有一些其他家庭类的就是比方 Kara 这一些，然后这一些签证其实就不好意思，在就是说整体来说，那个申请的那个就是条件或者是各方面，其实变化没有什么。其实最重要是递签的时候呢，大家就需要留意了。因为以前递签的话呢，就是说，比方说有一些是父母移民来说，你把申请寄到他就是有指定的地方，你必须要寄到那个地方去。如果就是说那个就是说，其实西澳那边我们叫做那个 Parent Visa Center， 必须要寄到那一边去，如果不是的话呢，就变成是一个不合规，就是一个申请了。然后呢，配偶移民基本来说，这个比较大的一个变化，配偶移民以前是可以直签，就是我们这用 paper 的一个申请，那现在来说，基本所有配偶移民必须是网上递签，除非有特殊得到移民局的一个许可，就等于说，其实这一些情况是什么情况？就是一般来说，你就是说那个申请你在网上是递不到，那因为某一些的原因，比方说可能现在拿着的签证呢，又或者是一些特殊的原因，然后呢就必须要在拿到移民局容许许可的情况底下，才可以递那个 paper 的那个申请。所以大家对配偶这一块尤其千万一个留意，如果你递了一个 paper 的申请过去，平常以前比方说是你在海外，你递了那个海外的那个就是说embassy 去，就是那个领馆去，那他们的那个签证的申请就会有可能被退还，那你就浪费掉自己的时间了。所以这个是比较重要。然后就是其他家庭类别的话，基本就是集中在某一些指定的一些我们叫审批中心去集中收集这一些申请。这一些改变主要都是针对就是方便他们分流啊，然后再就是比较有效的去管理那个就是审理签证的一些做法。
您前面提到哈，配偶移民签证的新变化就是这个必须要在网上递交申请。那另一方面的话，父母移民签证的话，那必须是这个完整填写的纸质申请材料，通过邮寄的方式把材料递出去。所以说这两类签证的话，都只能用上述我们说到的这两种方式来递交申请。你是这个意思哈？
对的，所以就是大家千万要留意了。
而且是哈，这些改变不仅是会影响到澳洲境内的签证申请，也会影响到澳洲境外的哈签证申请，特别是填了这个配偶移民签证的话，必须要通过网上的方式来递交申请了。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哈，家庭团聚签证里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技术移民的配偶签证，这方面的话有些什么样的新变化呢？
其实就是说，整体来说配偶这个签证其实我们就实际上就是等于是那个配偶那一边技术移民类别的话，其实是配偶加分的部分，其实有一些小变化。那这个配偶加分的部分呢，就是说以前来说7月1号前，如果我是不是主申请人，我是第二申请人，我是配偶，然后我想拿那个5分的额外加分的话呢，其实我只需要通过就是说跟我主申请人的那个相同的那个签证的那个就是我们的这个职业清单，通过技术评估雅思考到就是全六，基本是全六了。那当然就是要看你就是那个技术评估的单位有额外要求，然后就是这些基本条件，年龄50岁以下的话呢，你是可以就是说有一个就是说额外加分的那个可能性。那现在来说呢，就是说你要加这个分，因为就是主申请人的那个年龄之前是50岁，然后后来我们已经是把它下降到那个45嘛，然后呢 配偶这一个加分的部分，其实随着那个脚步，然后现在呢也是从五十岁调到，就下调到45了。
嗯，
所以大家如果是要做一个技术移民，尤其比较我们叫做年长一点的，就是比较有经验的一点的申请人来说呢，必须比较留意这一点了。
嗯，
如果尤其就是说夫妻俩都是有技术的，然后彼此就是都可以，就是一个做主申请的，另外那个有机会可以加分的，那就要千万的留意，就是说你要拿到那个加分，我们说的那个年龄的分数的话呢，基本来说，你就是说再收到有那个邀请的那个科锁定的，所以你收到邀请的时候，只要你是45岁以下，你还可以就是做到那个配偶加分的部分。
嗯嗯嗯，就我们做一个总结来说的话，现在的规定是申请人的配偶没有满50岁的话，那么申请人可以从他配偶的技术评估中哈，有可能会获得5分加分。但是从今年7月以后开始的话，技术移民配偶可以申请加分的年龄上限呢，将下调至不满45岁，好，从50岁下调至45岁，是这样的一个说法。
嗯，对的。
说到其实我们在澳大利亚申请很多签证哈，在申请到签证之前，很多签证类别哈都会这个就是移民局给大家一个过桥签证哈，在澳大利亚先等一等，做一些其他的事情，而且可能在澳大利亚持过桥签证的人可能比每年这个PR获签的人还要多。那说到很重要的过桥签证的话，过桥签证从今年7月1号起的话，会发生哪些新变化呢？
嗯，其实就是过桥签证这些部分来说呢，最主要就是说过桥签证一的类别。然后呢，以前是就是一般来说，因为只是一类别比较特殊，一类别一般来说是被取消现在的签证，或者是说你的签证给就是说取消，或者是你过期在这里拘留了。然后一般申请就是一类别的人，就重点是这一类型的人去申请一的类别。那因为一类别是因为这一些特殊的背景去申请，所以一般来说移民局只接受就是说那个 paper 的 application 就是纸签。然后呢就是说，但是呢在这一种，因为他们是一般来说需要去了解一下那个申请人为什么会进入到这样子的状况，比方被取消签证啊，又或者是现在黑带在这里的这一些情况。
嗯，
所以呢一般来说会有一个简单的面谈这样子。但是呢为了令到整体的申请更加的有效率，然后呢移民局其实在7月1号开始也是把这个过桥签证一类别改成是可以在网上申请。
嗯，
然后呢申请了以后，你就是有它里面有蛮多的地方去问问题，然后之后呢递签好了以后，补充材料也同时在网上交上去，移民局有需要就会再跟申请人去联系再沟通这样。
嗯嗯，好，谢谢宝妮的听众朋友，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 1300-799-323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咨询任何同移民事务相关的问题。好，下面我们先来接听一位听众电话。这一位是王先生。王先生上午好。
非常好。
嗯，请说。
主持人好，嘉宾好。
嗯，
是这样的，我呢，那个我妻子呢，她是2016年的3月份拿到的永居身份。
嗯，
然后呢，之后呢，就是说是，现在是2018年的年中了，已经就是说是上星期，她是在那个 Centrelink 的那个网上申请了那个，就是说是叫什么那个 New Start Alone， 就是中文叫新开始
津贴。
嗯，
这个补贴是吧？对，
嗯。
就是说是他的条件，就是呢，我看过他的条件，就是说是拿到永居之后，在澳洲居留满104周，是吗？就可以申请了，是吗？
嗯，你这个问题非常之好，但是因为这个不属于移民专业里面的问题，因为这个是属于 Centrelink 不是移民这一方面。我知道的就是说他们在居住的这一部分其实是有一些调整的，所以我的建议，因为 Centrelink 它是有一个中文的热线，你可以打电话去 Centrelink 那边直接跟他们沟通，然后他们会给你有一些很详细的，比方居住的那个要求各方面。其实而且另外一个部分说坦白， Centrelink 的这个事情其实你也是可以把申请递进去，不会有什么，就是不，你只要整个申请的流程里面你提交的都是真实的资料的话呢，其实你就是先递，如果他批给你，或者是中间你要补什么材料，他都会通知你。如果他说啊今天暂时不成功没关系，你就是到了成功，就是等到你在符合他的条件的时候你可以去申请。
啊，
对
啊，是这样的。对，就是我想问，就是说这104周是连续居住吗？还是就是说是累计？就是说是因为我老婆她中间就是说是离境过。
它应该是实际上你人需要住在澳洲的时间，然后哎，我的理解哈，但是就是因为正如我刚才说，我不是这一边的权威，我是移民法这一边的，所以就是说你可以直接跟他们联系，但是我的理解是说你是可以累积加起来的，它是有一个时间限制这样子，所以呢，就是说如果你他中间是有离开过，没有在这里住过的话，那些时间你就要再延伸一点。但是我觉得就是说这个事情嘛，是我们这一边的福利部门，他们也不会是说像移民局的你递了以后，他拘了以后有一个不良记录或者怎样。就如果说你这一个是真实的情况跟他说，他们是很愿意去帮忙的。只是像他们现在来说呢，他们的那些热线电话都比较忙，最好是打中文的那一些，就是需要翻译的那一些会接拨的比较快一点。
嗯，
这个小的
对，这个问题可能是社会福利问题哈。那这个王先生，您可以打一下 Centrelink 电话，或者到您家附近的 Centrelink 的这个办公室那边去询问一下哈。
好的，谢谢。
哎，好，谢谢您，王先生。嗯，
好，
谢谢。好，听众朋友也欢迎您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9993231300799323，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参与节目，咨询任何同移民事务相关的问题。好，下面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电话。这一位是这一位是王先生。上午好，王先生。
你
好。
哎，是您，请说。嗯。
主持人老方，你老师好。
哎，你好。
这样的，就是我太太这边，她是在这边已经居住满4年了，
嗯，
然后呢，也是拿到那个 PR 了，
嗯，
然后他是从，今年4月中旬就递交了那个公民的入籍考试，
嗯，
那到现在的话已经有超过3个月了，然后我们那个付款也成功了，但是移民局一直没有给我们这边一个回复，
嗯，
所以我们想知道一下这个考试从那个我递交申请开始到他那个通知我们去。进行考试大概这个周期是多少？
嗯，
现在情况方面有没有什么变动？谢谢关心。
你是没有，sorry， 不好意思，我刚才没有听得很清楚，是入籍对不对？
入籍对，
入籍考试
。对对对 ，OK， 4月中旬的时候就是说去考了那个入籍的考试，现在就是等着。
还没考，就4月中旬的时候去
递交了。
递交了一个我希望去入籍考试，
嗯，
已经递交申请
，OK，
但是迟迟没有通知我们去考试。
OK， 明白。OK， 因为移民局就是说，其实因为去年吧，就是说他有就是说啊，要改来改去，把那个就是入籍的那个要求，从就是说你永居了多久时间到现在，就是因为中间有比较多的一些就是他们。改动后来又给推翻了，所以其实从那一段时间内累积了好多好多的申请是还没有审批的、
okay.
对，所以就是说那个审批时间相对来说从你递交到你真实的可以去到有一个我们叫做一个移民官手里，然后审理的个案，还有就是要求你去做那个入籍的考试跟面谈的话呢，
对，
你估计大概就是说好的情况可能是半年左右，如果不是你甚至乎要等到差不多1年，因为这个也是要看你在哪一个城市，因为他们是说你不同城市他可能的那个审批中心不一样，他的那个就是说个案也不一样，所以你就是做好心理准备。现在以前来说做一个入籍嘛，你大概就是说可能1-2个月就可以去做那个入籍的考试，然后再等他一个3个月到半年左右的时间就可以直接的去做那个就是公民的那个入籍的那个典礼的参加。但是现在来说你估计整个流程出来的话差不多1年到1年半的时间，甚至不有一次区分要到2年，对，所以这个就先等一下啊。
好好，那先等待，好好，好，知道了，谢谢老师，
好，谢谢王先生，好，谢谢，
好，OK，
好，
拜拜，
拜拜，好，说到这个就是入籍问题啊，很多听众也都在询问哈，因为之前像刚才包尼也提到，那政府呢是考虑在这个入籍的这个要求当中做一些改变，包括在这个入籍申请之前，以 PR 身份在澳大利亚居住的时间，以及是不是要加入什么程度的英语考试哈，包括现在在议会里边都在讨论，在这些最终结论定论之前的话，这个等待时间可能会比常规的时间还要再稍微长一点哈，就这个意思。
对对对，因为他要轻一点，之前还就是还没有就是审批的一个案，我不好说是他故意啦，但是就是说有这一个情况，就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延误，
是，
所以就是大家要留意这一部分，尽快的去处理自己的申请，就尽快先递上去，如果符合要求的，然后慢慢等着他们可以邀请你去做那个入籍的考试或者各样。
好，谢谢包你，我们下边再来接听这一位电话，这位是 Karen， Karen 上午好。
你好，你好，主持人好。你好，你好，你好，主持人好。我想问您一下关于那个父母移民的事情，就是付费的。我是已经在申请了，然后资料也都递上去了，是在去年6月份的时候。然后我妈妈是之前在13年的时候递了非付费的，然后我是在去年6月份递了付费的。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如果我想知道现在的进度如何，就是。 因为我有一个同事同期，我们两个前后递的，然后他妈妈是在11年的时候递的非付费，然后现在已经要求在补材料了，可是我到现在还没有收到任何关于移民局的消息。我不知道这个，我可以上网查或者是打电话咨询吗？
嗯，你是这样的，就是你是2013年的时候递了非付费的，对不对？然后在2017年6月份的时候把它改成是付费的这一类，对不对？对对。
其实正常来说，因为移民局现在做付费的那一类的话，大概是做到2015年5月份左右的申请吧。然后就是说，如果你是这一类的话，你就是因为你的这一个其实它是移民局现在还是就是 parent visa 的那边，他们还是就是说可以给你，就是它是 honor 你之前在非付费等待的那个时间。 所以就是说，你正常来说，你排队的时间差不多是2013年的。那如果你比方说，你应该正常在这半年内，我估计你应该是可以收到你补材料的那个要求。你已经是说付费类的所有的那个，就是说移民局给你比方 withdraw， 就是你非付费的那个，就是说那个撤销签证的那个，就是说那个确认信，还有就是付费所有的那些确认信都收到的了，对不对？
对，付费那些就确认信已经当时在2周以后吧就收到了。对，然后从去年到现在就没有任何消息，都已经收到了，对不对？对，嗯，OK，
那你就是说其实你有相关的档案号，那你其实就是说我会说，如果在这未来的比如3到4个月内吧，如果你还没有收到他们任何的一些消息的话呢，你可以 向他们就是发一个 email， 因为那个 parent visa 那边呢，你是不可能打电话直接进去的，你可以发 email 去跟踪一下你的签证情况，你要重申你的那个非付费类是哪一个年份递进去的，然后就是说让他们知道哦，你应该是有那个，我们不说成是优先，但是我们说成是因为他们内部审理是这样，就是按照那个你非付费类的那个排队的时间来审的，所以你应该已经在付费类来说呢，应该是审到你的个案。 所以你再过3到4个月，如果你还没有消息的话，可以发一封就是电邮去，就是说那个 parent visa center， 然后就是说有事，跟他问一下啊，我是2013年的那个非付费类的这样子转的这一个，我想知道大概现在的情况是怎么样，有一点着急，就是不知道是不是没有收到，我有漏了什么，或者是这一方面有什么我可以先做，就是这样子的一些基本查询，然后呢让他们就是给你一个回复。
嗯，好，谢谢，好，谢谢，凯瑞。那还有，我能还问一个问题，
请说。
可以，你说，就是说现在关于那个，就是做一个担保人嘛，然后我来担保我爸爸的时候，那对于一个担保人，他这个收入现在7月1号以后有没有新的更新？
现在暂时没有新的更新，就是说之前不就是4月的时候有一个新的更新，后来又给推翻了，所以就是说这一个还是用以前一直以来的，就是说是按照你的那个就是收入的那个部分，然后你就是说整体来说，如果你是未婚，然后就是说你没有小孩这样子的话，你正常你的。 我们说是 taxable income， 不是你的普通的income，是你要上税的那一部分的收入来说，你大概应该3万多。如果是你一个人，只是担保经济担保你就是说一个父母的话呢，你就是大概3万多。如果你是担保父母俩的话，你就是大概4，5万，你大概5万吧，比较保守一点。
还是按照之前的就规定实行的。
对对对对。
好，谢谢Karen哈，谢谢你参加我们节目，谢谢。
不用客气。
好，我们接听下面一位听众，这一位是郭女士，上午好，郭女士。
郭女士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是父母移民他的第二类的付费标准有没有提高？
OK， 暂时来说就是那个要求还是一模一样的，就是对申请人，就像我们说基本有2部分大家比较关注的点，一个就是说那个申请费的部分，
那就是第二期的那个申请费是暂时来说还是43,600每一个成年人，然后呢就是说如果是我们说的基金担保的那个经纪担保人的那一部分，现在还是就是一样暂时没有什么改变，只是他那个递签的那个地方的那个就是说邮寄的那个方法是有一点改变，所以就是说其他没有什么特殊的改变。
那请问就是这个趋势在近期内会不会就是会变掉，因为一直在说收紧。其实就是说我们一直都是这样子，就是说留意着第二期申请费，因为那个是大费用嘛，那移民局其实一直在讨论是会把这一部分大幅的增加，但是现在来说他们还没有任何的一些就是说你就是有什么的讨论是说到这一部分，所以我们先得就是说还是等着移民局那边的一些进一步的那个新闻发布。但是我会说如果你自身的条件是符合可以递签的话，肯定是早一点递，你百分之百递了进去，你那个第二期的那个申请费用就给锁定了，就从你递签的开始。所以呢如果条件已经符合的话，最好尽快把申请递进去。
嗯，好，谢谢您，郭女士。好，谢谢。好，我们接听下面一位听众。这一位是郑女士，上午好，郑女士。
郑女士你好。你好，嘉宾好。
嗯，请说。嗯，我的问题是，就是，我是申请的
Kara Visa。嗯，我能够凭着我的申请号去到网上查，现在前面排队的有多少人吗？嗯，Kara
Visa 是。 没有像就是排队父母移民这样子，你可以查到你现在的审理的什么的案的。所以就是说如果你大概递了一段时间了，然后呢还没有消息的话，你可以有两个方法，一个就是说打就是移民局的那个常规的电话，然后去查询，它有一个会说中文的那个线，然后你可以打那个线，又或者是说你可以发电邮去那个 Kara 的 center， 然后呢去跟他们做一个基本的查询。但是呢，一般来说，他们其实正常移民局现在是这样的，他们不会告诉你，他只会告诉你就是说 OK， 现在还没到你，就是这么样，他不会给你再详细一点的资料，直到你的 case 已经到了一个移民官的手里。那 Kara Visa 的话，一般的时间你大概都要等到他一个六七年的时间。所以就是因为这一个首先是因为配额给减掉嘛，然后就是说某一些部分来说，你就是说他先是那个配偶移民是有首先的拿到最多配额，然后呢就是父母，然后才是 Kara，
所以就是说其他这一些是属于其他亲属担保或者是一些这一些亲属担保的类别的签证来说呢，审批的时间是比较长的。所以如果还是递了没有一段很长，比如一两年的时间呢，我估计还是要内心的等着了。
嗯嗯，邓女士，
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这个现在在等啊，但是我们现在很希望那个 Kara 能够早点过来，所以呢，我能不能让这个 Kara 就是那个申请人呢，现在申请一个过桥签证过来吗？因为你如果你递的这一个是一个
Kara Visa， 是一个海外的签证申请呢，它是不会有过桥签的，因为过桥签只是适应是在境内递签的申请，然后他们让他继续核发在境内等着那个签证的结果，才有过桥签这一说，所以海外递签是没有这一个的。嗯，好，谢谢。那他可以再申请那个
Visitor Visa 吗？
如果那个 Kara 本身是符合 Visitor Visa 的一个要求的话，绝对是可以的。那当然就是说那个用途出发点不是来担任一个 Kara 的角色，他可以过来探亲，可以过来旅游，然后他经济条件符合，然后让移民局知道，就是说他是一个我们叫做真实的一个旅游者。那意思是说他不是来为了别的目的，而且来了以后会走。如果不是呢，移民局是不会批出签证的。
嗯，好，谢谢郑女士哈，因为之后还有听众等候，非常感谢您的参与。
好，谢谢您，
好，谢谢您，谢谢。
好，
我们接听这一位，这一位是李女士，上午好，李女士。
你好，
嗯，请说。
是我也想问一下，我去年6月24号申请入籍，怎么一直到今天我都没有任何消息，也太久了吧？我应该怎么问？其实我。
我可不可以 cancel 了？因为太久了，没意思了，我觉得。
嗯，前面我们提到哈，因为现在等待时间长的话，是因为政府在考虑是不是要修改一些规定，包括加入英语考试。
那我超过一年了，我还不是半年了，
那
帮你，
如果像这个问题的话，就是如果
我
申请了，申请了入籍的话，我还可不可以再取消呢？
我理解你的痛苦，还有就是理解你就是你的不满。
嗯，
只是只是有蛮多申请人还是等了超过一年的，所以就是说你也不是唯一，不要。觉得啊，我好不幸运啊，然后我要等那么久啊，没有没有没有这么说的，因为其实每一个个案有它特殊的一些背景，然后已经需要查或者是要了解的东西比较多。
我可不可以先走啊？
他想取消哎，
可
不
可
以取消吗？
你可以撤的，你就是说这个申请你是可以撤，你是可以向移民局那边把这个申请给撤出来，只要你的签证，只要不好意思，你的那个入籍的申请你还没有就是审批有结果的话，你是可以把它撤出来，你只需要就是说向移民局的那边，他有一个就是说，公民这一边的申请是有一个热线电话，你打他那个热线电话，
费用不会退了是吧？我交了钱，
绝对不退了，钱到了移民局的手，除非是他犯错，
就退不回来了，
对
了，
对，
这样子，
对，是这样，
谢谢，
不用客气，
好，谢谢林女士，好，谢谢参与我们的节目，
谢谢，
嗯，所以说这还是一个蛮理智的一个选择的哈，大家事先可能想好自己到底是不是要走这一步哈，好，谢谢林女士，谢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也非常感
谢
包妮今天上午做客我们的节目哈，感谢大家今天上午两个小时的陪伴，即将播出的9点到11点的是中文广东话节目，明天早上的7点到9点普通话节目与您在空中不见不散。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